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因信称义这件事。在那里保罗提到在之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他抵挡彼得，其中的原因是彼得行事不照着他们所传的福音。在那里保罗跟彼得说，犹太人虽然有律法，虽然他们一向尽他们能力来遵行律法，但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是靠着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律法来称义。所以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是向着律法死，向着神，因着神的儿子而得以活着。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两次的时间在加拉太，接下来我们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一到十四节里面，我们读到保罗引用圣经来证明以信为本的人，一向以来神就预定这样的人可以借着亚伯拉罕得到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分。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分是什么？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里面讲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我们这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和那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享受因信称义的福气。我们已经靠着圣灵入门了，就应当靠着圣灵成全。我们应当靠着圣灵从头到尾跑完全程，走我们属天的道路。那么保罗从那个之后，他从因信称义的真谛，因信称义是什么，转而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为我们所带来的结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花了两个主日的时间，在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五到二十九节我们有字，那么接下来在四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里面，这两段经文其实是同样一个主旨。那么我们当时的题目呢也是同样的，我们是分上下。因信称义的结果是让我们这些因信而成为基督徒的人成为神的后嗣，靠着神的应许来做后嗣。里面讲到神借着应许亚伯拉罕来赐产业给他的子孙，而后来430年之后才出现的律法不能改变神从一开始就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要成就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因着让人能够知罪，让人能够来到基督面前，借着耶稣基督而因信称义。保罗接着说，根据律法，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从不同的妈妈所生，他们母亲所代表的就是两种不同的约。夏甲她是一个使女，她是按着血气生以实玛利，代表的是西乃山之约。如今想要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人，就是自愿走同样的路，成为夏甲的儿女。而相对的，撒拉是自己的妇人，她靠着神的应许生以撒。如今我们愿意在神面前靠着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人，就是成为撒拉的儿女，就是领受神从天上的耶路撒冷与我们所立的约。讲到基督徒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不是奴仆的儿女。所以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保罗在这里告诉加拉太的基督徒是靠着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基督徒是靠着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后嗣的人，不只是后裔，而且是后嗣，有产业的继承权，是可以承受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产业的人。而且基督徒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我们如今是自主妇人的儿女，那又怎样呢？我们 们身份的认识影响到我们行事为人，影响到我们决定我们判断。同样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这一个亚伯拉罕后裔后嗣的身份，自主妇人的身份，对我们行事为人有很重要的影响。今天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成为亚伯拉罕后裔，靠着应许做神的后嗣，成为自主妇人的儿女，对我们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加拉太书第五章的一到十五节里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人因信称义，在神面前成为自主妇人的儿女，得以享受耶稣基督里的自由。经文里面主要我们分成三个段落，第五章的一到六节里面保罗带着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今天自主妇人儿女在耶稣基督里有怎样的一个自由。那么在七到十二节里面对比割礼跟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恩典，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顺从真理，不应当容让错误的教导。那么接着在五章的十三到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已经蒙召享受了这样的自由，所带出来的结果在我们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进入经文来思想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里面，保罗一开始讲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是保罗为什么要强调基督徒如今因信称义，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我们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我们就被基督耶稣所释放，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自由。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八节里面对比基督徒的从前跟现在，讲到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从前我们同样的光景，在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如果想要靠行律法称义，我们是律法的奴仆。但是如今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四章七节说，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自由。那么我们得到了这个自由之后怎么样呢？保罗用下一句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如何做。保罗说，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么那里保罗的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自由应该产生的一个结果，带出了一个命令的两个面向，一个正面一个反面。所以要站立的稳。什么叫站立的稳？如果呢我们今天站得稳的时候呢，我们不容易被人推倒。所以在这里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告诉加拉太的基督徒，你们要在真理里面站得稳，不要别人随便一推一碰你们就东倒西歪。那么另外一方面讲到说，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是告诉基督徒们说怎么样可以享受基督里面的自由。那么活在现代呢，我们对恶这个词呢可能不是很清楚。那么在原始来说呢，恶这个东西呢是牲畜身上所架的一个木条，架在牲畜颈项上的木条，让人可以便利容易控制牲畜。那么我为大家准备了一张图，也许大家看了这个图呢比我解释很多呢还要清楚。那我请彭公把它在很后面，那我们稍微等一下。那么牲畜那个他们后面脖子上架的一个横条就叫做恶。那么恶在农业社会里面是蛮常见的一个东西， 在当时第一世纪里面，大家常常看到这个东西，看到恶，想到恶，大家就想到我们怎么样可以控制牲畜，所以恶在比喻上有一些象征的意义。那么恶其实也可以象征来指做别人的仆人，做奴仆的意思。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一节就说，你们这些在恶下做仆人的人，在恶下就是做仆人。那么奴仆的恶意思就是主人用奴仆身上的恶来控制仆人的方法。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怎么叫做奴仆的恶？知道它是一个比喻的意思，象征着人要尽的一个义务。那么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呢，讲到恶这个比喻，他们其实有一个相当独特相当特定的一个用法。那么在彼得在耶路撒冷大会发言的时候呢，他里面就提到了恶，提到了恶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看出来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恶的时候呢，他们会怎么想。那么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七到十一节，他在耶路撒冷大会他发言的时候呢，他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都能够成为基督徒。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说，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并且相信。知道人心的人，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那么接下来彼得讲到当时争议的所在，外邦人是不是应该要先成为犹太人成为基督徒，外邦基督徒是不是应当遵守律法呢？彼得在那里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那里讲到我们和我们祖宗所不能负的恶，讲到的是行律法的这个责任。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常常用恶来比喻这个律法带给他们的压力，带给他们这个责任，让他们觉得很辛苦这个地方。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所以你们要站稳了，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其实他不是泛指所有控制人，他特别的用奴仆的恶来形容律法，所以你们应当站稳了，不要再回去像没有认识神、没有因信称义之前一样受到律法的压力。行律法的重担在犹太人身上行之有年，他们现在想要外邦人也跟他们一样。说你们如果明白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谁，如果你们明白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们，让你们得自由，那么你们就要坚守这样的自由，你们不要自己回去重新想做。你们已经如今因信称义的人已经是儿子了，你们不用做奴仆，所以你们不要再回去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么接下来保罗在第二节到第六节里面解释了他为什么对基督徒提出了这样的命令，里面讲到说，如果你们受割礼，基督就对你无义了。那么这个受割礼呢，其实也是一个相当根据当时的背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这个受割礼不是所有一切受割礼的人，而是特别的来指说因着想要称义而行割礼的人。 那么这些受割礼的人，就是保罗在五章四节里面讲到想要靠律法称义的这个人。那么保罗在之前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用词，常常用在律法之下来形容这样的。当你们受割礼，就是想要靠行律法来称义，自己愿意在律法之下，就是受到无辜的恶辖制。这几个词在加拉太书里面是可以互换的，是保罗用来形容那些愿意接受割礼的人。那么五章三节里面，保罗讲到说：“我在确实的说。”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我在确实的说”，原来在原文里面用的那个字呢，相当的严肃。那么有些英文的圣经呢，照着原来的意思翻译出来。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说，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我在做见证说。那么这个做见证在犹太人中间是相当严肃的一件事。那么跟我们今天呢，在法庭上面作证其实很相似。那么要需要经过一个发誓。那么他们的做见证其实是在人在神的面前说实话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用一个相当严肃的口吻说：“我在做见证，告诉你们说，受割礼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受割礼的人的本质是企图要靠律法称义的人。那么这里是特别的，让我们看见他是针对当时加拉太教会中有一些人想要因信称义。”认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足而去接受割礼。那么接下来在五章三到四节里面呢，保罗讲到了这样的人有三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他欠了行全律法的债。如果一个人他愿意在律法底下，他愿意接受割礼，意思就是他要行所有律法上所规定的事，犯了一条律法就是犯了律法。之前也提过，如果呢我今天呢违反了交通规则，闯了红灯，我不能告诉警察说我的速度一直都没有变，所以我没有犯法。我们犯了任何一条法律就是犯法。所以仿佛在这里说，如果有人想要在律法下的话呢，他不能只是行一条律法，他不能只是因为律法上说要行割礼，他觉得行了割礼他就遵守了，光行割礼不够，想要靠着行律法称义的人，他是欠了行全律法的债，他有义务要遵守每一条的律法，他必须遵守了每一条的律法才能在神的面前称义。那么这样的人是与基督隔绝了，这样的人是因着他认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借着耶稣基督领受在神面前称义的这个福分。人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与他无异了。于是这样的人就从恩典中堕落了。我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因着我们信我们领受神的救恩，因着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救恩，我们得以在神面前站立。如果有人想要行割礼，就是拒绝了神这样一个称义的方法，想要靠着割礼称义，想要靠着行律法称义的人，那么他们后面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需要行所有的律法。接下来五到六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果行割礼，耶稣基督就与你们无义的原因是什么？那么第五章第五节一开头有个因为，因为我们是凭着圣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热切等候称义的盼望。我们今天 天等候称义的盼望来临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保罗说，因为行割礼不行割礼全无功效。那么我们看到功效这个词，我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个词呢，原来呢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是一个非常专有的一个词，那么代表一个东西有没有效力。那么在我们今天呢，一样东西具不具备法律效力？法律效力。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行割礼不行割礼这件事情本身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在称义这件事情上，行割礼或者是不行割礼完全不带来任何的意义。那么行割礼或者是不行割礼都不能算数，只有借着爱而表现出来的信心才能够算数。那么这里呢，保罗再一次讲到，从来律法跟割礼就不是为了让人称义而有的，从来神的计划就是让人凭着信心在他的面前称义。那么想要靠律法称义的人，因为不接受神的方法，所以达不到这样的果效。那么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到了我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儿子，在他儿子小的时候呢，他很喜欢呢一个玩具。那么他爸爸呢是常常呢很会修东西，他们家呢如果有什么东西坏了呢，他爸爸就会修，所以呢他就从小呢看着他爸爸这样做。他的玩具里面呢有一个工具箱，小小的一个塑胶的一个工具箱，里面有锤子，然后有锯子，有各式各样就是模拟真正可以用的工具。但是呢这个小孩呢很特别，他对一样东西情有独钟，他对那个锤子情有独钟。所以呢他常常呢，如果我们大人呢在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拿着他的锤子过来敲敲两下修修，然后就走了。可是呢对他来讲，他不管是哪一种事情，他就拿着那个锤子敲敲两下修修。所以呢在这里保罗所讲的想要靠行律法称义，其实呢跟那个两岁的小孩想要用那个锤子做所有事情很像。保罗讲说，你们要明白律法的功用，律法是为过犯所设的，从来就不是让人称义。律法赐下来不是为了让人能够得生命。保罗在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从来神让人称义的方法就是信，律法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称义。那么想要靠着律法来称义的这些人用错了方法，所以他们永远达不到目的。今天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要明白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自由，他释放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稳了。所以我们这些已经成为自主妇人儿女的，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不要再回去受奴仆的恶辖制。这是保罗在第五章一到六节里面给我们教导。那么在第七节开始，保罗开始一个新的段落，来对比割礼跟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从这里来告诉我们应当顺从真理。保罗在第七节一开始用一个赛跑的比喻来跟加拉太人说，你们向来跑得好。那么如果大家有留意保罗在从一开始对加拉太人讲话的口气呢，大概有一点点松一口气，保罗终于好像比较缓和了一下他的情绪。保罗在第一章问安之后，没有向神献上感谢，马上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真道。在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五节里面， 一连串的发问说，你们是如此无知吗？所以到这里我们终于好像看见保罗想到加拉太人一些正面的事情。保罗鼓励加拉太人说，你们一向跑得好，在保罗第一次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接待保罗，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认识了耶稣基督。那么接下来保罗问说，有谁拦阻你们，让你们不顺从真理呢？所以这里保罗其实不顺从真理是什么意思？保罗这里讲的不顺从真理，就是想要靠着行律法称义，想要靠着割礼来得神的喜悦。保罗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那个呼召你们的神，他不是这样的心意，所以这样的教导不是从他而来。那么第九节里面，保罗引用了一个当时常常有人用的一个俗语。那么对于我们中间呢，有一些呢喜欢做面食类的姐妹们，尤其是姐妹们，那么也许也有些弟兄，那么特别的能够理解这里在讲什么，一点面笑就能使全团发起来。这里保罗在讲一个错误的教导，也影响相当的深远。一点点面笑，我们放到面团里面，只要时间够久，我们整个面团会很均匀的发酵。那么错误的教导如果来到我们中间，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不要认为行割礼或不行割礼好像是小事一件，遵不遵行律法好像是小事一件。我们同样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只是加了一点点东西而已，没有关系。保罗说不是，这一点点的不一样其实后果相当的严重，因为这一点点的不一样是认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够完全，还要靠其他的东西来帮助来补充，但是这跟神的心意是相违背的。那么这里讲到说，保罗对加拉太人的信心说，我相信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那么从这里我们跳到第十二节，怎么样担当他的罪名？那么讲到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中文圣经我常常说翻译的很委婉，翻译的很有礼貌。那么这里呢，其实那个割绝，你们把它跟割礼联想在一起。那讲的比较白一点，我实在有些话还是在台上稍微有点勉强，所以我说我用一个比较斯文，但是意思可以传达。巴不得他们把自己给阉了，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不是差不多，真的就是这样的意思。保罗的那个用字，其实他是讲到割礼，所以他用的字其实相当的强烈。保罗那个情绪其实还是在那里。保罗在这里第十一节中间这一节对比了传割礼跟传十字架。保罗想到他的从前，他从前跟那些传割礼的基督传割礼的那些犹太人可能有相当相似的想法，所以他说，我若仍然传割礼，未行受逼迫呢？但是保罗如今他不传割礼，他所传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保罗他自己对比跟那些传割礼的人，那么在加拉太书的四章十七节里面，他讲到那些传割礼的人热心待加拉太教会，但不是出于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这些人他们传割礼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是为着一个自私的目的而这样传。那么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外邦的基督徒排在基督以外，那么另外一方面是要叫外邦的基督徒热心的待他们，他们也想讨犹太人喜欢。保罗在一章十节里面自己就对比跟那样子的人有一个差别， 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保罗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他非常知道他跟犹太人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些传割礼的犹太人，他是为着讨人的喜欢而传讲这样的信息。保罗为着讨神的喜欢，他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这里保罗说跟这样一个人在第六章里面，他继续跟这样的传割礼的犹太人做一个对比。六章的十二到十三节里面，保罗再一次形容这些想要传割礼的犹太人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相对而言，保罗在下一节讲到他自己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对比他跟当时传割礼的这些犹太人说，这些传割礼的犹太人是为了在人的面前有可夸的，为了在人的面前能够体面，所以他们传讲这样的事。保罗今天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知道是要付上代价，他受逼迫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但是保罗因着要讨神的喜悦，他坚持十字架的真理。那么我们如今在我们试着向我们周围人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会面对同样的选择。那么如果我们曾经试过跟我们周围人传福音的话呢，会发现呢，耶稣基督的真理有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很容易被人接受。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若仍旧传割礼，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什么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那么这个其实是因时因事因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十字架的真理，它的确有让人讨厌的地方。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讨厌的地方这个翻译。那英文里面呢，很多翻译本它是用 the offense of the cross， 是十字架得罪人的地方。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说法，十字架让人会觉得不满意，会让人不舒服的一个地方。那么那个中文翻成讨厌的地方的那个字，其实呢，那个字源是英文里面的 scandal， 所以呢，是让人觉得说不高兴，然后让人觉得说这样不公平或者是不对，所以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在里面。但是保罗知道，保罗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十字架有他讨厌的地方，有他让人家不舒服不开心的地方。他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体会到十字架有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就曾经说过，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是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我们常常会面临跟人想要的不太一样。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十字架他们不喜欢，因为十字架在当时是羞辱的记号。希
犀利的人要求的是智慧，他们喜欢很清楚很明白的逻辑辩证，十字架神的神迹没有逻辑可言，神就是这样行事的。所以在犹太人在外邦人，十字架都有像这里所说的讨厌的地方。保罗如果继续的传割礼非常容易，你努力，你用这样的方法，你努力去行，行权律法，照着律法上去做，神就会开心。对人而言，很能够理解，很能够接受，跟我们平常的经验很相似。所以保罗如果继续的传割礼，十字架旁边的地方就没有了。保罗如果继续传割礼，他在犹太人中间仍然是像他成为基督徒之前一样，是人人敬重的拉比，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而今天因着十字架的缘故，他把这一切全部放下，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因为在人的面前要传讲十字架的真理，觉得不舒服，不容易得到对方不情愿或者是轻视的态度，我们会想要修改，或者是我们讲的好听一点，润饰我们的表达方式，让我们自己不要那么尴尬。我们其实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都会经历到十字架。保罗是如此博学之人，在当时他的知识受到许多人的敬重，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他知道这样的问题，却不因为这样的问题而退缩。他说，我若传割礼，我就不用受逼迫，但是他仍然的立定心志传讲纯正的福音。他传讲的是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让我们如今可以因信称义。我们单单因着信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不需要其他任何的加添。他放下犹太人的传统，他放下犹太人像引以为傲的律法，告诉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信就可以称义，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称义。也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粉饰太平，好像避掉十字架那个讨厌得罪人的地方，我们需要直接明确的把福音的真理。刚刚提过第五章的第十二节呢，我们在那里呢讲话有一点点应该说狠吧，我们在那里用词呢相当的强烈，那么讲到说，我希望那些扰乱你们的人呢淹了他们自己。所以在我们在加拉太书这里可以看见保罗对于那些传割礼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些相当强烈的反应。可是如果呢大家熟悉保罗的事迹，熟悉保罗其他的书信，我们会发现呢，保罗并不是对于所有与他为敌的人都是这样的态度。那么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保罗讲到说，他当时在罗马坐监，在他坐监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传福音，那么用不一样的企图，有不一样的目的传讲福音。那么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五到十八节里面说，这些人中间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十五到十七节里面讲到说，在保罗坐监的时候，这些传福音的人呢，有着不一样的意图，不一样的目的，有人是好意，有人是恶意。 但是保罗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还要欢喜。我们在那里看到保罗对于跟他为敌的人一个不一样的态度。保罗在这里面对这些传割礼的基督徒，他的态度非常的强硬，他希望这些人得到惩罚，甚至于用词上面都不是那么的文雅。可是在那边，如果有人传福音，甚至于是出于恶意想要加增保罗当时做监时的痛苦呢，保罗说没有关系，只要福音能够传开就欢喜。这中间的症结在哪？在福音的确切性。当时保罗在腓立比做监的时候，有些人出于恶意传纯正的福音，保罗说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心意没有关系，只要真正的把福音能够传开，他们所传的如果是纯正的福音，是基督的福音，那么他们即使出于恶意，出于对保罗个人的恶意，保罗说没有关系，福音终究是传开。但是在加拉太书里面的这些人，这些传割礼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改变了基督信仰的一个本质，所以对保罗而言是没有办法容忍，没有办法阻挡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要保全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纯正性。那么我们如今要怎么去判断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形？如果我们今天有相似的状况，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呢？我最近几个礼拜跟弟兄姐妹的聊天中间呢，常常遇到一个问题。我这个人是很容易发现常常一些东西重复的，那我就发现呢，最近几个礼拜呢，跟弟兄姐妹聊天中间呢，常常遇到一个什么，我怎么去判断不同的宗派或者是不同名称的聚会，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信仰？那么其实当我们判断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在福音的真实性，最基要的真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道成肉身的真理，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真理，这是绝对不可以容让的。就像保罗在这里的态度一样，保罗为什么对那些奉割礼的犹太人态度这么强硬？为什么说这些人我巴不得他们把自己割绝了？其实原因就是他们改变了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真理，他们改变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拦阻了人完完全全的来到神的面前。对保罗而言，这是没有任何让步的余地，没有任何商议的空间。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有很多我们在教会中间一些习惯，一些我们的仪式，我们都是可以有一些空间可以商量，可以讨论。所以保罗在这里跟在腓立比书里面的态度，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如何来判断不同的聚会的人，不同的场所出来的，不同的教会出来的，他们到底算不算基督徒。那么其实要进到耶稣基督核心的救恩来辨明他们是不是因信而称义，他们愿意因信称义，他们就跟我们同为弟兄姐妹。也许有一些宗派，也许有一些教派，他们在一些形式上面有些极端，但是我们不同意那样的做法，不代表我们不接受他们为我们。在这里，他以自己的例子让我们看见，虽然同样的是出于恶意，保罗在分辨的时候是以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福音为分辨的原则。那么，愿意同样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保罗说，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不管他的做法是什么，我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广传。如今我们也是如此。那 我们很多时候呢，常常盯着不同的聚会形式、不同的敬拜形式，会觉得说，哎，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确，我们盯着不同的聚会形式，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中间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共同的信仰是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同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样享受耶稣基督释放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自由。那么如今我们同样的不再受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彼此就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呢，大家对弟兄姐妹呢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我自己呢，其实我们家算是蛮特别的，因为呢，我跟我妹妹年纪非常近，我们小的时候呢，感觉呢，我们的智力成长其实基本上差不多是同步的，所以不太觉得呢，他比我小，那不是那种好像弟弟妹妹跟在后面跑的那种，所以呢，我从小呢就不太觉得说我们年纪上面让我觉得说我是大姐姐还是小妹妹，所以呢，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间呢很亲，可是呢，跟我妹妹非常非常不一样，同样的。在教会中间，我们也可能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很不一样，但是我跟我妹妹的不一样，不能改变我们是弟兄姐妹的事实。我仍然爱她，像对妹妹一样，我因为她是我的妹妹而爱她。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间，在教会之间，其实常常缺的是这件事，我们常常呢壁垒分明的。那个教派的，你是这个宗派的，所以我们不一样。可是我们同样的在耶稣基督的家里，我们同样的借着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家人，我们就是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中间呢，应该没有人呢会对自己的兄弟姐妹说，因为你跟我很不一样，我不喜欢你做事的方法呢，所以我就不认了。其实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段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里其实跟第五章的第一节是一个对应，从耶稣基督所赐的自由再次出发，我又给了正反两面的命令，说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自由，可是这个自由呢，不是代表没有章法，不是代表没有限制。大家知道呢，我从前是做电脑的，所以呢，我对于 PC 呢，那个作业系统呢，从很久以前我就非常的熟悉。现在的 PC Windows 的作业系统里面好像没有，因为我很久没有换新的系统，所以我不是很确定。但是呢，如果呢，你跟我一样稍微有一点点年纪，不用太多，一点点年纪，那么对于电脑有一点点熟悉的话呢，你应该还记得曾几何时在那个。Windows 里面的有一个东西叫做游戏 ，Windows 里面自己出游戏，我有看到有人点头。好 ，Windows 里面出的游戏呢，其实它也一直有在变化。那么有一个游戏呢，叫做踩地雷。如果大家会玩踩地雷的话呢，大家就能够明白保罗这里所讲的自由。我踩地雷，我什么时候最自由？我知道这个周围有多少，我知道该不该踩它，然后我按下去，那个最自由。如果我错了，游戏结束，那个不自由。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了自由，可是这个自由不代表我的滑鼠走到哪里随便乱按，我都可以赢这个游戏。这个不是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而我们要用爱心。 那我们讲到用爱心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觉得呢是蛮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呢，告诉你，我们在这里其实给的挑战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还要大。用爱心彼此服侍的意思是，我们要第一个彼此服侍。什么叫做服侍？这个服侍的词其实是奴仆侍奉主人的那个做法，奴仆侍奉主人的那个作为。所以我们彼此要把对方当成主人一样侍奉，这个应该就已经是相当大的挑战。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不但要这样做，你还要出于爱心，用爱心。你不是只有用你的作为来彼此服侍，不是好像把一些事情做到了就算是彼此服侍。这些彼此服侍的作为要以爱心。有些时候在我们的服侍中间，这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那么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不应该被当成放纵情欲的机会，而要让我们用爱心彼此服侍呢？保罗十四节里面讲到，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里。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里面，那里的中文翻译比较完全，那里的经文讲到，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如果我们能够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像爱我们自己一样呢，我们把他们当主人来服侍就不难。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当主人来服侍，这一点应该就不难。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爱人如己，我们就可以用爱心互相服侍。而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行全律法。我们说因信称义的人若可以做到用爱心彼此服侍，就是成全了所有的律法，因为所有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之内。接下来保罗提醒加拉太人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这里用的是一个野兽中间彼此撕咬的那一个比喻，只怕要彼此消灭。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保罗讲到我们蒙召的自由不可以做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在前面第五章第一节里面，我讲到我们得到的自由应该提醒我们不要重新的回到奴仆的恶底下，不要再受奴仆的恶辖制。我们今天如果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怎么样的自由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什么样的救恩，得到什么样的自由的话呢，我们会明白我们不需要靠着行律法，不需要靠着行割礼来讨神的喜悦来称义。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用再回到那样的一个奴仆之恶底下。我们知道如今我们如果能够用爱心彼此侍奉，就是成全了整本律法书的教导。我们今天因信称义的人如果能够爱人，如果能够在教会中间用爱心彼此的互相服侍，我就是达到了律法的要求。这个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成了自主妇人的儿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自由是怎么样的一个自由，在行为上我们应当如何表现出来。希望我们能够思想我们如何可以不要重新回到奴仆的恶底下，也思想我们如今能够积极面上怎么样可以彼此用爱心互相扶持。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
为罪的责任下，